欢迎回到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 Delta 肆虐，更多以前犹豫的美国人开始接种疫苗。拜登签署新命令，2030年半数美国新车必须是电动车。提供避风港，拜登政府延长港人留美时间。澳洲外长宣布年底前完成自主制裁法修正案。进口激增，美国六月贸易逆差创落新高。以下是详细内容。随着 Delta 变种病毒在美国免疫率低的地区疯狂传播，在南部几个州曾经对疫苗犹豫不决的人现在开始接种第一剂疫苗。美国疫情协调员齐恩茨星期四对记者说，显然美国人看到了未接种疫苗和未采取保护措施的影响，他们正在做出自己的反应，并立起三就接种疫苗。研究表明，与最初的冠状病毒毒株不同，Delta 变种病毒的传播性更强，需要接种两剂疫苗才有机会预防感染和严重症状。美国疾控中心 CDC 的数据显示，随着全国范围内的疫情恶化，由7月初以来，目前在阿肯色州、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和阿拉巴马州，每日报告的第一剂疫苗接种人数的7日平均值增加了一倍几。在全国范围内，截至星期三，首剂疫苗接种人数的7日平均值达到446,000人，比前一个星期增加了 17%。 根据 CDC 的数据，路易斯安那州目前的每日平均感染病例数创造了该州的纪录。该州州长要求在9月1号之前重新实施口罩规定，以减缓病毒传播速度。尽管最近接种疫苗数量激增，但是路易斯安那州的疫苗接种率目前只有 37.2%， 在全国排名倒数第五。位于路易斯安那州之后的是阿肯色州，37%的居民接种了疫苗，怀俄明州为 36.7%， 密西西比州为 34.8%， 阿拉巴马州为 34.6%。 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汇编的数据，截至星期三，全国每日病例数的7日平均值达到约94,000例，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增加了五倍，其中绝大多数新感染者没有接种疫苗。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西星期三表示，在未来几个星期内，由于高度传染性的 Delta 变种病毒的扩散，新病例可能会增加一倍，达到每日200,000例。据联邦官员说，具有严重后果的冠状病毒病例仍在增加。CDC 主任马伦斯基星期四表示，每日住院人数的7日平均值比一个星期前增加了 41%， 每日死亡人数的7日平均值增加了 39%。 星期四，美国总统拜登宣布签署一项行政命令，要求到2030年在美国新车销售中，电动车的比例必须达到 40% 至 50%，其中电动车包括纯电动车、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和燃料电池电动车。在驾驶一架电动吉普车绕白宫南草坪车道行驶后，拜登总统对记者发表讲话，尽管美国对电动汽车电池生产犹豫不决，但是中国采取了行动，中国现在拥有这个市场，所以我们必须回到游戏中。底特律汽车制造商的高管星期四参加了在白宫举行的活动。福特、通用汽车和斯泰兰蒂斯星期四在一份联合声明中承诺，到2030年将电动汽车销量提高 40% 至 50%。 在一份单独的联合声明中，汽车制造商宝马、福特、本田、大众和沃尔沃呼吁制定一个强有力的全国室温气体排放标准，继续投资充电基础设施。尽管拜登签署了这项行政命令，但是销售目标并非强制性的。相反，该文件鼓励美国汽车行业与政府推动立法和采用电动汽车。这个对美国来说是一个不容易实现的目标。据巴伦州报报道，就目前来看，美国道路上只有大约200,000架电动汽车，2020年售出的汽车中只有 2% 是纯电动汽车。以通用汽车为例，该公司2021年上半年在美国交付了130,000架汽车， 其中电动车只有20,300架，只是占 1.6%。 据国际能源机构统计，美国只是占全球1,020,000架电动汽车总量的 17%， 远落后于中国在全球电动汽车中 44% 的占比，以及欧洲 31% 左右的占比。美国电动车的增长速度也远远落后于欧洲和中国。2016年至2020年，美国电动汽车的复合年增长率为 17%， 欧洲为 60%， 中国的增长率为 36%。 美国要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这将对整个电动车产业链带来巨大的影响。巴伦周刊预计，在接下来的九年里面，只是在美国就需要花费近$1,000,000,000来生产足够的汽车和电池，并且维护相关基础设施，以实现拜登的目标。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签署一份备忘录，指示国土安全部对目前在美国的香港人实施长达18个月的暂缓强制遣返，为在美国的香港人提供临时避风港。拜登表示，美国支持香港居民的人权和基本自由，我们认识到中共政权对香港这些权利和自由的严重侵蚀，我只是推迟驱逐在美国居住的某些香港人。暂缓强制遣返是美国总统通过自由裁量权推行的一项福利政策，目的是允许某些人在一段指定的时间内在美国境内生活和工作。拜登在备忘录中说，中共单方面将港版国安法强加于香港，损害了香港人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包括受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保护的权利和自由。由2020年6月实施港版国安法以来，香港警方继续开展出于政治动机的逮捕行动，拘留了至少100名反对派政客、活动人士和抗议者，超过10,000人因与反政府抗议活动有关的其他指控被捕。拜登在星期四签署的备忘录中写道，在过去一年里面，中共继续攻击香港的自治，破坏其剩余的民主程序和制度，对学术自由施加限制，并打击新闻自由。拜登说，为在香港被剥夺自由保障的香港人提供避风港，可以促进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美国不会动摇对香港人民的支持。备忘录还进一步指示国土安全部部长采取适当措施，如被推迟驱逐的香港人可以在美国就业，持有 F1 签证的香港学生的监管要求亦可以暂停。白宫星期四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举明确表明中共违背了对香港和国际社会的承诺后，美国不会袖手旁观。美国的一些国会议员目前正在寻求立法，比那些参加抗议活动后害怕受到迫害的香港人更容易获得美国难民身份。国务卿布林肯曾经表示，美国应该接受逃离香港镇压的人。8月5号下午，澳洲外长佩恩发布新闻公告说，政府计划在今年年底前对2011年自主制裁法提出修正案，这个是对外交、国防和贸易上次委员会有关马格尼兹基人权法报告的部分回应。公告说，澳洲政府将对现行的自主制裁法进行改革，以便能够对国际关注的恶劣行为的犯罪者实施有针对性的金融制裁和旅行禁令。改革亦将扩大澳洲目前基于国家的自主制裁框架，以明确可适用制裁的行为，如制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严重侵犯人权、恶意的网络活动和严重腐败行为。一旦确定了行为类型，澳洲将有能力对被确定参与此类应受制裁行为的个人和实体实施禁令。当日下午，澳洲参议员帕特森在 Facebook 发文力挺外长佩恩，说这个是民主、主权和自由的又一重大胜利。他在 Facebook 贴文中写道，莫里森政府已经同意引入马格尼兹基式的制裁法律，以单独针对那些侵犯人权、从事腐败行为或威胁澳洲国家安全的外国官员。上年12月7号由跨党派议员组成的国会参议院外交事务、国防、 贸易常次委员会在完成一年的调查后，提交了题为《犯罪、贪污和有罪不罚澳洲应否加入全球马格尼兹基运动》的报告。报告建议政府应制定类似美国的马格尼兹基人权法，令其有权力对严重侵犯人权和贪污的外国人实施签证和财产方面的制裁。而佩恩的公告亦明确提到，改革澳洲的制裁法律是对外交、国防和贸易常次委员会有关马格尼兹基人权法报告的部分回应。佩恩感谢委员会成员对这一重要问题的跨党派合作和承诺，以实现这些重要的变革。美国商务部星期四在一份文件中表示，六月份美国贸易逆差增长 6.7%，达到757亿美元的历史最高水平，进口亦攀升至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2.1%， 达到2834亿美元。在这个同时，6月份出口额小幅增长 0.5%， 达到2077亿美元。6月份贸易赤字增加的原因，是因为货物贸易逆差增加40亿美元，服务贸易顺差减少7亿美元。今年迄今为止，贸易赤字和2020年同期相比增长了 46.4%， 达到1358亿美元。一些分析师认为，随着与经济重新开放相关的消费者支出激增趋势的减弱，贸易逆差将在未来几个月逐渐缩细。海头宏观资深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皮尔斯对美联社表示，随着消费品需求的顶峰已经过去，预计消费品进口将会减弱，而出口订单的调查数据显示，出口增长势头会开始加强。此前上一届川普政府寻求的削减对华贸易逆差的方式之一，是达成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北京在协议中承诺，在2020年和2021年期间再购买20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和服务。根据无党派的研究机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跟踪调查，北京远未有完成他的承诺。截至6月，北京购买了68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而今年的目标是990亿美元，缺口为 45.5%。 今年迄今为止，美国对华商品贸易逆差总计为1585亿美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19.2%。